乌俄尔道谈判院猪队友暴露普京下部计划。柳时话，普京战略软肋曝光，俄民众阻俄军进入核电站，你倒唔起。习普通话曝光，拜登国情咨文发警告。俄宣布对美发起网络战，对内封入侵消息，键盘参战。苹果抵制俄罗斯行列，停售所有商品，封俄 App。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乌战局进入第七日，据多个媒体报道，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出，正在逃亡中乌克兰的前总统阿鲁科维奇目前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普京正准备宣布他为新的乌克兰总统，取代现任总统泽伦斯基。而支持俄罗斯的白俄总统疑似不小心泄露了普京的下个计划。据报道，乌克兰前总统阿鲁科维奇在2010年拒绝加入欧盟的协议，反而向俄罗斯靠拢，寻求贷款求助，与俄罗斯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个导致乌克兰人民不满抗议。2014年，由于抗议人群和警方的冲突导致伤亡，差点爆发内战。随后他流亡到俄罗斯，乌克兰国会表决通过将他罢免。据 CNN 报道，乌俄两国的第二轮谈判在今日举行，在前往谈判前，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必须先停止对乌克兰城市的军炸，谈判才有可能展开。但是俄外长库列巴说，第一轮会谈的时候，俄罗斯态度很强硬。就在此时，身为普京盟友之一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出丑立，他可能会被贴上猪队友的标签。据福克斯的报道，3月1号，卢卡申科疑似在一场安理会的直播会议上不小心泄露了俄罗斯入侵的战略地图。白俄记者吉赞在推特上分享的贴文可以看到，地图明显被区分成四块，红色箭头指向乌克兰的深色处，标记了首都基辅和其他从东部延伸的重要枢纽，而俄军下一个目标可能锁定在西南方邻国摩尔多瓦。眼尖的吉赞指出，这个看起来好像实际的入侵计划，地图显示了白俄发射的导弹摧毁乌克兰军事基地，还有一些部队运武器的路线图。而他亦提及一项疑点，美国与加拿大的插旗亦出现在上面了，不过地图范围却没有抗及到北美地区。早些时候，外媒曾报道乌克兰当局警告俄军正计划在摩尔多瓦展开假旗行动。与此同时，普京原定是3月2号为终战日，预想开战后数日就能够顺利攻下乌克兰，没想到轮番遭遇挫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遭到乌克兰军民的抵抗，已有不少俄军阵亡。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透露，到昨日俄军伤亡人数超过2000人，从而暴露普京战略的潜在弱点。而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在推特上说，直至3月2号，俄军阵亡达到5840人。纽约时报1号报道说，2014年俄罗斯攻占克里米亚，在为时一个月的攻势中，有大约400名俄军阵亡。而美国和欧洲官员表示，普京最近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中，400人可能只是一日的截选数字。普京担心俄军伤亡数字曝光，所以对报道阵亡士兵壮丽的记者施压。但随着俄军阵亡人数不断增加，普京的潜在弱点亦暴露出来。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月27号首次承认俄军存在伤亡，但未透露数字。他坚称乌军伤亡比俄军高出好几倍，双方说法都没有得到独立确认。美国官员亦拒绝公开讨论伤亡数字，但是美国一名官员称，直至到2月28号，俄军阵亡人数大约2000人。 有两位欧洲官员同意这个估算，相比之下，美军在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阵亡官兵只有近2500人。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职的美军退役将领史塔福瑞迪斯说，俄军伤亡如果真的如此严重，普京就很难向国人交代。报道说，随着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国内支持普京进攻乌克兰的人亦将减少。美国官员说，俄罗斯人特别是俄军战士的母亲，他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遇难的15000名官兵的情况仍记忆犹新。乌克兰国防部2号发布声明，好似俄罗斯妈妈们呼吁邀请他们到乌克兰接回被俘虏的俄罗斯孩子。法新社指出，乌国这个举动显然是想要莫斯科冇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七日中，俄军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继续猛攻，就连政府建筑和住宅区都成为攻击目标。最新消息说，哈尔科夫市中心的议会大楼亦被俄军飞弹击中。今日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无法用炸弹和空袭攻下乌克兰。多日来，俄军遭到乌克兰人的顽强抵抗。今日3月2号，俄军在乌克兰东南部城镇埃内霍达尔推进的时候，为了不让俄军接近，有数百名乌克兰人在街上组成人墙，堵住了欧洲最大核电厂的要道。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群举着乌克兰国旗组成人墙。根据一份新的报告，俄罗斯已向美国宣布发动网络战争。俄罗斯正在采用越来越多的步骤削弱美国的银行系统和其他行业。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内封锁入侵消息，对此有网友献计。3月2号，纽约邮报商业记者加斯帕里诺报道说，美国的主要银行，比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高盛，正在不断受到网络攻击。网络犯罪分子通常是在俄罗斯、伊朗或中国。在俄入侵乌克兰被制裁之后，俄罗斯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正在加剧。然而，美国的银行那些高管不愿对此发表评论，因为他们担心发表评论后会使网络犯罪分子和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更加猖獗。银行将网络受到攻击的信息已经发给网络安全联盟。据报道，联邦政府与各大银行合作以应对网络攻击已有一段时间了，银行亦花了数十亿美元来保护他们的系统。但有消息说，最近的一波新攻击是对银行基础设施的攻击，而一位大银行高管说，业界的共识是俄罗斯是最新攻击的幕后黑手。史丹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高级研究学者林表示，一些设施比较弱，好像金融业还有水资源公司都可能是一个弱点，所以这方面需要加强网络保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七日，网络战亦成为一种战术。不少网友在推特脸书发布战况消息，俄罗斯一度关闭封锁网络，阻止入侵相关消息流传。对此，脸书美的好朋友提供妙招，邀请大家突破限制，使用键盘为乌克兰参战。贴文说，俄罗斯刻意封锁网络，不给民众看到乌克兰的相关消息，但是为了让俄罗斯人民得到消息，黑客组织匿名者提供的妙招，邀请大家键盘参战。他们还提供了三步：一、打开 Google Maps； 二、俄罗斯境内随便找一个服务提供者；三、发表有关俄罗斯入侵的这类评论。文中还有提供完整的俄文字句供大家参考。文章一出，瞬间引来不少网友响应。近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方微信公开了普京与习近平在2月25号的电话内容。据俄方透露，习近平提及尊重俄方采取的出兵行动，重新与俄方密切协调和相互支持。3月1号晚，拜登在国会的首次国情咨文上说，我已经告知习近平， 与美国人民作对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赌注。拜登在国情咨文中说，美国的法案将为中国和其他竞争对手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他希望两党支持的法案为新兴技术和美国制造业提供创纪录的投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史蒂夫·格雷今日3月2号告诉福克斯新闻，中共可能成为俄乌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中共将在对俄罗斯制裁看到风向。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案例，如果他们要入侵台湾，世界的反应会是怎样。最近张家敦教授在作客英文大纪元节目时表示，我们没有想到普京真的会入侵乌克兰，因此现在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了，我们必须抛弃我们的假设，我们必须开始行动以保护自己。张家敦表示，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可以转变为世界性冲突，原因有两个方面。他说，从俄罗斯方面来讲，普京不会止步于乌克兰，他可能会攻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并破坏整个东欧的稳定。而另一方面，中共会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美国。他说，这个已经可以从世界如何回应俄罗斯的侵略中看出来。与此同时，今日拜登派驻台湾访问的军事专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穆伦对蔡英文说，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未如此重要。他说，我们是在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困难和关键的时刻来到台湾的，民主正面临着持续和令人震惊的挑战，而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亦是全球的利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后果持续扩大，美国苹果公司在今日3月2号宣布，在俄罗斯暂停所有商品并限制相关 App 功能。苹果发了声明说，我们已暂停在俄罗斯所有商品的销售，同时还宣布 Apple Pay 和 Apple 地图等其他服务亦受到限制。另外，俄国官媒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新闻 App 亦无法在俄国以外地区下载。早前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已在推特上向苹果发公开信，其中就要求苹果加入抵制俄罗斯的行列。苹果在声明中说，我们深为关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并与所有因这场战争而受苦的民众站在一起。声明中说，我们支持各项人道行动，为这场持续燃烧的难民危机提供援助。苹果同时表示，他们已经关闭苹果地图在乌克兰的交通和即时路况功能。稍早，谷歌亦关闭当地部分地图工具，并且暂停俄罗斯媒体在谷歌平台上投放广告等。苹果的声明说，我们持续评估局势，并与相关政府沟通我们所采取的各项行动，我们加入世界各地呼吁和平的行列。除此之外，在昨日 Meta 公司亦表示，俄罗斯官方媒体账户以及连接到他们的网站的内容，现在将在脸书和 Instagram 上降级。同时，脸书将在全欧盟范围内限制俄罗斯官媒在他们平台上的访问。推特在昨日亦推出了类似的限制。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